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感谢主，我们今天又一次在这个宝贵的时间当中，可以在收音机里头彼此深入的学习跟相调。我深深的相信，你在这个传道书这个学习当中已经有根有基了。因为上一次第一课里头呢，我已经把这个传道书呢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介绍。我也深深的相信你在这个介绍里头有很好的美好的吸收。那假如你在上一课里头有些什么问题的话，我非常的欢迎你可以写信给我，这样呢我就可以好好的照着你的问题详详细细的给你回答。所以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害怕要来信。我是张道明，张呢就是张飞的张，道呢就是道路的道，明呢就是明亮的明。上一次呢我们特别介绍这个传道书讲到几个很特别的地方。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呢，就是说这是一本诗歌书，所以呢请你千万有些时候呢你不要照着它字眼上它的使用去做任何的解释，你一定要意会知道他到底所讲的是什么才行。第二个呢，就是说这本书呢开头的那一段呢，就是从第一节十二节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一章的第八节，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可以说是涵盖了差不多整本书的内容了，都是在一个堕落的人，就是说呢离开神的人，他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悔改之前的他的人生观。所以呢在这儿呢有很多的他所写出来的那个人生观里头呢，对世界的观念，对神的观念，对自己的观念等等呢，这跟圣经一贯的一直以来所强调的那个积极的人生，那个在神面前努力的人生，在神面前那个建造的可以荣耀神的那个人生观呢，有很大的不同，而且呢甚至于有些时候呢是跟那个真理方面呢有冲突的，所以我们必须呢有这个认识。那么十一章的第九节以后呢，才是他悔改之后的那个正确的人生观啊。那么在这个介绍当中呢，我想大概呢也要牵涉到这本书呢到底是谁写的，谁是传道者。那么传道者呢，就是当时站在圣殿门口的传扬真理的那个人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相信呢，因为他自己介绍自己呢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而且是大卫的儿子，所以呢我们就深深的相信呢他大概就是所罗门啊，因为他大有智慧富足，而且呢他有很多的妃嫔啊。那么这个人呢就是因为呢远远的离开了神啊，跟他的妃嫔他们一块呢敬拜他们的偶像，于是乎他属灵的力量呢就完全的消退了。虽然他很有钱很有智慧，甚至于呢很多的享受在他的周围，但这一切都不能够让他满足的。所以在整本书里头呢，我们看见日光之下这四个字出现了29次，虚空这个字呢出现了37次，可见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啊。而最后呢在这个介绍当中呢，我也特别的把这本书呢分成1、2、3、4、5、6、7个大段啊，七个大段。第一个大段呢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这是引言。第二章呢就是惨痛的回忆啊，这是第二大段呢啊，就是第一章的第十二节到第二章的26节。我这样告诉你呢，就是盼望你上一次漏的时候呢你可以补回啊。第三个地方呢就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五章的第20节，就是对事物的观察。第四个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章的17节，就是对真理的探索。那么第五个分段呢就是观察的感效啊，感动的感， 功效的效，就是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十一章的第八节。那么第六个分段呢，就是一些的劝勉跟忠告啊，十一章的第九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八节。那最后呢，总结就是十二章第九到十四节。为什么所罗门会这么虚空？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看事，而不是看那个日光之上的神的带领。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的积极人生呢？就是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真智慧。真智慧呢，就是敬畏耶和华，就是真正的知识了。
你到神的殿要谨慎脚步，因为敬虔听胜过愚昧人献祭，他们本不知道所做的是恶。你在神面前不可冒失开口，也不可心急发言，因为神在天上，你在地下，所以你的言语要寡少。传道书五章一二两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呢，在这个传道书它的第二课里头，在我还没有忘记之前呢，我先要告诉你一件事，我非常的盼望你可以给我来信。我是张道明，那么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讨论一下，而且呢，因为这样通讯的缘故呢，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呢就可以拉紧了。好，今天我们在这个第二课的课程当中呢，我总共呢把它分成四个大点跟您好好的学习啊。在这四个大点之前呢，我们就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一节这一大段呢，上一次我已经读过一次了啊，那么现在我就不重复了。这一大段所讲的是什么呢？所讲的只不过是就是说太阳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都是如此。那么江河啊，那么那些河流的水每天都是这样涌流啊，而且呢人生每天都是这样过日子，觉得毫无意思，人生虚空。这就是整个传道者他的观念。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可悲的一种悲观的观念在他的生命当中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离开了主，离开了神。没有神的人生观，没有救主耶稣基督在他整个的人生当中的人生观，都是非常的悲惨的啊。那么现在呢，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呢，就是要从第一章的第十二节看到第十八节。我给他一个题目，就是叫做追求智慧跟知识。追求智慧跟知识，这是这个人呢他第一样追求的事儿。就是说呢，他在他人生当中呢，他追求智慧跟知识啊。智慧跟知识呢，这里头呢第一个大点，智慧跟知识，请你写下来啊。我不是说我在整个课程当中我要跟您分作四个大点吗？所以现在第一个大点呢，就是叫做智慧跟知识。在这儿呢有三个小点啊。第一个小点说，这里头书里头所讲的智慧呢，并不是真智慧。这里头所讲的智慧只不过是人世之间的智慧，一点的聪明，一点的学问。我不是说他们是坏的，乃是说他们不能够代表智慧的全部，他也不能够代表那个真正的神所要的那个智慧。所以刚才呢我就强调这一点，因为呢真正的智慧呢是从敬畏神而来。所以呢箴言书里头一再的告诉我们说，敬畏神是知识的开端。就是说当我们回到神的怀抱当中的时候，当我们回到神里头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智慧跟聪明。 啊，跟知识。那么这个传道书里头，这里头所讲的那个智慧是什么呢？这里头所讲的乃是地上事物的认识，就是说日光之下的那些知识。那箴言里头所讲的智慧呢，乃是天上的智慧。所以呢，一个是地上的，一个是天上的，一个是日光之下的，一个是日光之上的，一个是真正的全面的智慧，一个是啊，我不敢说是假的了，那是说片面的学问跟知识啊。那个这个分别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对神的认识。好，这是那个智慧和知识这一个大点当中的第一个小点。第二个小点呢，就是地上的事物跟它的知识只不过是表面的，但是呢，天上的真正的智慧呢，可以参透万事啊，参透万事，就是说可以指挥万事。那么第三个小点，就是地上的智慧知识呢，是在日光之下的，所以它全然是虚幻的，但是天上的聪明智慧跟真知识呢，乃是全面的，在日光之上的，所以呢是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而且呢不单只满足，我们可以呢荣耀主啊。那么现在我把第十二节到十八节呢，把它读一次给你听，好吧？请你把传道书第一章打开。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过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教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是加增忧伤。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我不知道你在这儿跟着我刚才读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我就有一个很深的感想啊，就在他最后所讲的话里头，他说什么呢？他说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这个对吗？我相信不对啊。假如我们真是敬畏神，神让我们从属灵的角度看透了这个世界，而且看透了神的永远的计划，当我们看见这一切的事儿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喜乐，是何等的丰满呢？最近我在研究启示录的时候，跟弟兄姊妹一块分享主的话语的时候，越分享心里头的喜乐越满足，越分享他里头那个充充分分的满足就越满意在我的腹背里头。所以这绝对不是愁烦的，但这里头所讲的智慧不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从神话语里头所得来的智慧，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分别，您说是不是啊？好，现在呢我们就写第二点啊。第二点，刚才我不是说我有四点吗？那第一点呢就是智慧和知识，第二点呢就是王的智慧，请你写下来。第十六跟十七节他说，我是大有智慧的，他的智慧呢是君王的智慧。第二，这个智慧呢不能够满足他的心。第三，因为这个虽然是君王的智慧可以用在他统治的事上，但是这个智慧最多只能够说是在日光之下的，他没有讲到他这个智慧是深入的认识了神，所以呢他所做的一切的绝对决定呢都是显得虚空的。我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很注意西方社会他们所定的一些法条呢？特别是在美国跟加拿大最近 他们显得很吵闹的一件事，就是同性恋的人是不是可以结婚，两个同性的人是不是可以结婚在一块儿，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是不是一块儿可以结婚。那么在加拿大跟美国的法庭上，有些法官就说行，有些时候不行。那么这个他们所定的是用人的智慧所定的，在神的智慧里头，在敬畏神的心态里头，这个根本是脏的不能够再脏的一个决定。两个男的怎么可以结婚呢？所以呢，我们看见人间没有真智慧，只有在神的感动之中才有真正的智慧啊。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在这个王的智慧当中呢，第四个小点呢，就应该写上地上的智慧呢，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它所引导的只是一切的虚空。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对神有真正的认识当中，我们才可以丰丰满满的过一个真正的有智慧的人生。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在这儿我思想了一个重要的地方，就是当我们来到第三点的时候，第三点呢，就是请你写上虚空的原因。我思想什么事呢？就是说在这个地球上，人类的知识呢，现在越来越多，越来越丰富啊，甚至于到了一个膨胀要爆炸的情形。但是这些知识呢，只不过是日光之下的知识，在这个日光之下的知识里头怎么解说呢？所以我的感想呢就是这样了。原来我出生在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那个年头，那么到后来经过了八年的啊非常惨痛的那一个抗日战争之后呢，那国家呢真是非常的穷苦了啊，死了很多的老百姓，也死了很多的人了。那么最后呢，日本人就投降了。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投降呢？原来他们投降呢，就是因为美国呢在日本啊上边放了两个炸弹，这两个炸弹呢都是原子炸弹，那一个在广岛，一个在长崎。于是乎日本人呢一下子就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不能够战胜的国家，所以他们立刻就投降，而且呢同时也向中国投降。那么那个时候呢是1945年的时候，1945现在差不多是多少年呢？现在差不多我看呢差不多是50年了啊。那么在这50年当中啊，60年了，对不起，应该是60年了。在这60年当中啊，这个世界的知识、世界的智慧、世界的进步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跟你都知道，在这60年当中呢，人类的通讯呢非常的发达啊。从前呢，我还记得我初中三的时候呢，才第一次打电话呢。但是现在呢，每一个人手上都有手机，对不对？啊，甚至于有人口袋里头也有，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哦，真是多得不得了啊！那个通讯呢，非常的发达，这是我们现在的知识方面膨胀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好，我们又说，哎，从前人呢只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现在呢我们可以跑到太空里头去了，我们又可以到月球上，甚至于将来呢有机会可以到其他的星球上去居住啊！你看这个航天的那个科学现在是如此的发达，这种事业是如此的发达，你看是何等的重要呢？对，这也是真正的知识的发达。那么甚至于有人说，你看那个电脑啊，从前呢从来没有发现有电脑这种东西呢，现在电脑差不多所有的东西呢都可以做，所有的事都可以为我们解决，而且呢非常非常的发达啊，差不多每一个家庭呢将来有一天呢都有一部电脑。哎，这也是真的啊，这也是真的可以用的一些东西，我们为这一切呢人类的发明呢感谢主。但是在这一切的背后，你可知道吗？经过了这60年的日子，就是第一颗的原子弹爆炸一直到今天差不多60年的时候，所有的科学的发展呢都比不上呢原子弹的发展。从前只有一个国家有原子弹，就是那个1945年，但是现在呢大概有20个国家有原子弹。从前呢只有呢3粒原子弹，一粒呢在沙漠上试验爆炸了，只剩下2粒，一粒呢在广岛，一粒在长崎，炸完了就没有了。但是现在呢整个世界有多少粒原子弹呢？总共大概有3万粒吧。第三，从前那个原子弹跟现在的原子弹没法子可比的，最大的爆炸能力的原子弹，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大概等于啊1945年那个炸在广岛上的那个原子弹，它的威力的大概有1000倍之多。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假如我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世界上人类的智慧知识最大的进步，最大的发明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不是电脑，不是太空科技，也不是通讯的科技，最大的进步，最快的进步，是原子弹的进步。其实原子弹呢，是把人类毁灭的一个炸弹。所以你看，世界上的智慧跟世界上的聪明，是不是多智慧多愁烦呢？是不是令人不能够满足呢？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就加增忧伤，这是真的。所以呢，第三点，虚空的原因就是地上的聪明，地上的智慧是不能够满足人的。
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1:2-9
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在约伯记第28:28，请你呢一定把它写下来，待会儿呢把约伯记打开来看一看。约伯记怎么说呢？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这是真正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吧，愿我们周围的人赶快信主吧，让我们的国家好好的敬拜侍奉我们的真神吧，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智慧，只有真正的智慧才可以使我们有真正的满足。好，在这个传道书的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最后呢，有第四点。假如我不把这第四点摆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今天所看的都是灰色的，使人灰心的，对不对？这个第四点是什么呢？就是到底人怎么样才可以得到真智慧啊？第一就是敬畏神，第二远离恶，第三好好的读经，好好的祷告，我们就有真智慧了。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弟兄，有很多的姊妹，文化水准不高，但是因为敬畏神的缘故，他们却往往呢读经祷告非常非常的深入。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属灵人的智慧看透万事，世界不一定给我们有满足，但是在主里头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深入的满足。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真智慧。好，现在我把它做一个总结，好吧。今天我们讲了四点，四点当中第一点呢是讲到智慧和知识啊。那么这智慧和知识呢，都是讲到地上的智慧和地上的知识啊，这些事儿呢是非常的虚幻的。第二个大点呢是讲到王的智慧，王的智慧呢，因为呢他没有悔改，所以呢在他的智慧当中所带来的仍然是虚空。第三，虚空的原因是地上的智慧不是真正的智慧。第四，真正的智慧在什么地方？在天上。所以我们应该敬畏神，远离恶，我们一定可以得到真智慧，我们的人生一定充实美好，大有能力荣耀主。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今天这一课呢到此又完了。这是传道书的第二讲，请你千万不要忘了给我来信啊。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就请你不要忘了我跟你约定的，就是请你告诉其他的人啊，你今天所学的内容，然后呢请他们也在下一课同样的时间可以把收音机打开，让我们一块呢好好的在主里头呢有更深入的学习啊。那么下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入第二章了，你要好好的准备一下啊，把第二章的传道书呢看一看啊。那么今天在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我有两个问题呢想你仔细的想一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人为什么整天在追求智慧和知识呢？人呢为什么整天都在追求智慧跟知识呢？第二，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它？真正的智慧在哪儿呢？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它呢？好，非常的感谢主，我们今天就此完毕，愿主大大的与你同在，再会。